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想问你一条挺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你的生活谁做主？那平时呢，咱们祷告都会说主啊怎样怎样，主啊怎样怎样，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做生活里边的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以主耶稣他的教导作为我们的主，还是说我们顺从了自我的一些想法做法呢？今天呢，我们就会看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五章16节到26节，那里头呢就提到我们该面对呢选择的时候该怎么去做一个决定，我们到底呢应该顺从什么。原来呢，当我们顺从不同的东西呢，就会引致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同的表现。那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也可以呢来听一听啊。当你选择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时候呢，那就意味着你要放下什么。好，我们现在呢就一块来去听一听我们的讨论。
天哪，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嗨，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我是李兰，
我是大吉，
我是乐意，
还有天林，
非常快乐一块查考圣经。有人说一个人的信主以后呢，很快就会成了一个很好的人了，是吗？会这样的吗？
我自己就不是。
我也不是。
你呢？
我现在还是不是很好。
对呀、啊，那真的，其实我也不是，咱们四个都不是说一信主立刻就成了一个哇身上有光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犯罪，我们的罪性。但是当然透过耶稣的这个宝血，上帝的这个慈爱跟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罪洗清。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这个其实没有个达到一个目标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生要追求，追求成圣，做讨神喜悦的事，做一个好基督徒，是一个过程，我是这样觉得。
刚才大姐就提到，哎，我们信了主，但我们本质上是罪人，但是呢我们心态上可能要改变了，要去呢追求成圣了。就是虽然我们是罪人，哎，但是有一样很宝贵的礼物赐下来了，是什么呢？
圣灵。
对了，那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呢，非信徒信主以后就好像迁家迁移了，从一个呢在属地的地方呢迁移到一个呢
天国，
对啊，就天国子民了。那么属地上面呢就有一大堆的原则呀，生活的法则呀，但是呢天国里边也有一些的法则呀，按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也有一些的提点。那么一个人他搬到那个天国以后，他成为了天国子民以后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旧的习惯，那他就会开始呢要去选择了，现在搬到新的地方了，以前旧的地方是那么讲的，那现在呢神要这么做的，那我开始要选择了啊，到底是旧的呢还是要按着呢新的呢，这样子。
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神跟罪是对立的嘛。那本来啊，在信主之前你是站在罪的那一旁，但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转过身来，你就站在神那一边对着这个罪，所以从此之后你跟罪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你属于罪的，
是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已经属于神了，我们站在神那一头了，但是你猜罪恶撒旦会不会有时候来搅扰搅扰我们呢，诱惑诱惑我们呢，会不会这样的呢？
我听过一个故事哈，说有一个人，他就把门关得好好的，自己坐在自己的客厅。那 他呢后来有人敲门，哎，打开，原来是魔鬼来敲门，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哦，然后呢魔鬼就走了。他换上门就大叫，耶稣耶稣啊，为什么不救我？那耶稣从那个阁楼啊伸出头来说，我在这里，把我关在这里。
哦，
哇，是比喻啊。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邀请耶稣，他就邀请耶稣下来下来下来，那下来就坐在一旁。那那个魔鬼又来敲门了，又来敲门，又打开门，也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啊。不过这一次伤势了比较轻一点。那走了以后他又问耶稣，耶稣又说，你看我只是坐在一旁，然后来就说，来来来，耶稣坐在他客厅的中间，
哦，
坐得好好的。那结果魔鬼又来敲门，怎么样呢？这次耶稣来开门，耶稣一开门，
魔鬼吓跑了。
对，他说我找错门了。
啊，这些二位啊，那么那个故事呢我都听过，很有意思的。他就是提到说，哎，我们已经信主，有主呢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但是不代表呢从此日子过得很安稳，因为呢有时候魔鬼会来敲门，有时候呢是罪性也在呢引诱我们。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是选择呢听神的话，还是呢顺从自己的一些私欲，或者是给魔鬼他叫出门去跑了，跟着他去玩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怎样才可以去得胜啊。在加拉太书5:16-26有这么一番话，我们请三位大家轮着来念出来好吗？先请天林。
好，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嗯，谢谢。那我们呢也是用了归纳式的方法来去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先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首要的做到的一点呢，就是把它给分段。这里头有这么多的经文，咱们把它给分一分段落，并讲一讲每个段落主题是什么，好吗？有谁做了功课说，哎，我知道可以这么分。
我会把16-18分成一段，
嗯，
然后19-21，
嗯，
最后就是剩下的
哦，
22-26。那我就把第一段好像一个开宗明义的一个解说还是怎么样，就是很清楚的说到这个圣灵跟肉体的相对。
嗯，
然后19-21呢就主要去具体的去讲一讲那情欲方面的是包括哪一些。
嗯，
然后22到最后呢就是讲到圣灵的那一边又是怎么样的，并且再来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嗯，真，嗯，有条理啊。乐意呢有没有别的分法？
我觉得他的分法基本跟我相同，只是我觉得22-26里面呢还可以啊再细分，就是24-26了，其实是特别回应前面16-18的，就好像呢16-18是头，24-26呢是尾，那么中间夹住呢，就是加注19-21是有关情欲的果子，22-23呢就是圣灵的果子，这样子。因为24-26呢他又再重复再提，就是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呢，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就起不了什么作用，那跟16-18好像是一个 呼应，再强调十六到十八讲，
对，
很好，很好，
很好，这个是更加仔细的一个分法。那么特别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呢，就会发现有这个结构，就是好像相对的两个三角形似的，有一些呼应。将来有机会咱们再讲讲这一方面的一个分法。好，分好段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每段去仔细的看。第一段呢，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就提到总题啊，我们要靠着圣灵的管理去生活。在这里头提到基督徒内心的征战里边有哪两方面是常会互相为敌呢？
圣灵和情欲是互相相争的。
对，然后呢在十七节，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因为我想我们内心有这个欲望嘛，所以我们是目标是想要做圣灵所做的东西，但是我们肉体上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
拉扯，
拉扯
是拉扯，
对，就是不可能保持中立，必须会跟从了一方的。那然后呢，他在十九节一直呢到二十一节呢，就提到呢一大堆的情欲的事情哦，哇，这一大堆呢是很多，能不能够呢把它给分类？
那我就会把这个奸淫、污秽、邪荡分成是关于肉体方面的，然后拜偶像到邪术呢，这个就是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仰方面的，然后仇恨到嫉妒呢，一直就是仇恨，然后增进一直到仇恨，这个就是有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那最后醉酒和荒宴呢，就是在饮食方面的，有关，
那嫉妒前面的异端是不是又放回邪术那边呢？
原来这个异端呢是讲到呢这个党派上有意见啊，就是有不同的意见啊，在这个分党的过程里边呢，就分党分派的过程里边有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看法啊，所以就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乐意你的分法是不是也是像刚才天林那么仔细的呢？
也是差不多，我也同意。
是，那一方面是宗教上的，一方面呢是跟人相处的，一方面呢是个人一点的。那然后他就提到了行情欲的是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能承受神的国。
对，
什么叫做不能承受神的国呢？
大吉好像没出声音 哦，那你怎么解释呢？
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进不了天堂哦，得不到永生，是不是那意思？
他们没有接受神的国。
哦，等一下，没有接受神的神的国家，就是国度嘛，是不是？没有在主里面，就是不是属于主里面哦。
因为对了，属于主的会顺从圣灵。好，不属于主的呢，一直在反对，一直呢在反对。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五章十八节那里头就讲到，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之前做了一些这个功课，是参考冯应坤他写的《加拉太书》《释经书》。这个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是什么意思呢？那看上半句，他说意思就是说，假如达到这个条件。受这个圣灵的引导或者是带领，那就像后半句所说的，就自然的合乎逻辑的随之而来。所以在意义上，被圣灵引导应该是理解为让自己被圣灵引导，就是主动的选择站在圣灵的一方。因为顺从圣灵的引导是一个符合圣灵的欲望，不是行出肉体的意图跟欲望的生活。
所以像那些如果不顺从圣灵啊，不顺从圣灵的引导，任由自己呢做出像二十节、二十一节那样的事啊，他一次、两次、三次这么多的就这样的顺从的情欲，他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了。
对，这个如果看上下文的逻辑的话，要靠圣灵行事。因为肉体仍然会构成威胁，看十七节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会受肉体的影响，因为圣灵的能力能够帮助信徒，在就算没有律法的引导之下，过一个以爱彼此服侍的生活，这是保罗的意思。
律法的总纲哈，
是，
对对对。
那在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个字，因为觉得这个字呢是挺重要，
是
二十一节的行
啊。
很好啊，大吉呢做了很多的功课，能不能够帮我们呢说一说这个行是什么时态的呢？是什么意思呢？
二十一节所说行这样事的人呢，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就是说做这种事的人，有这种行为的人，或者是这样生活的人。那保罗他就指出，这样生活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那他说这样生活的人，
对，
他用的是一种过去的时态、将来的时态还是现在的时态呢？
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时态。
对，那现在的时态，也就是说他只做了一次呢，还是说其实他 一直都在这样做呢？
这已经成，应该是成为了他的生活的习惯，
对，
或者一种固有的模式来生活。
对了，
嗯，
就是他不断的很习惯的这么做。
嗯，
所以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还是这样子，不断的不知道，这根本就很自我了，根本就不听了圣灵的引导啊。
嗯，
然后呢，开始有一个对比。19节到21节呢，都是我们要胜过的一些罪恶。然后呢 ,22-23 节就是得胜的力量啊。
对。
那么就提到，哎，圣灵开始结出一些果子。果子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这个是圣灵在信徒生命中工作的具体显示。
嗯。
就是受着圣灵的管这个引导之下的自然的产物吧。
对，
嗯，
然后他
影响。
对，
所以后来呢，他就提到，哇，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我们从小要背到大。
啊，对对对，
是不是记得？我来从小背到大，还是记得起来的。
那有人说，啊，这里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果子，是九个果子吗？
嗯。
果子它原文是单数吗？
对。
那有很多释经者他就认为，这个代表就是说，并不是比如说用宝石来说，并不代表九颗不同的宝石，而是像一个宝石的九个面。
嗯，
换句话说，保罗是希望每一个信徒都会显示出全部的这些特性。
是啊，一个果子有九种不同的表现，那就是说，其实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你的生命就流露出这一些的表现。
嗯，
所以说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修炼去就去达到了，哇，我开始现在就很有爱心了，
一个一个果子摘下来。
对, 对,
对,
对，
而是说呢，哇，当你每一次在生命里边你选择顺从圣灵的时候呢，哇，日子长了的时候你会发现，
嗯，
哇，你的整个生命呢会出现了不同的美德呀。
嗯，
但是原文里边呢这个果子是单数，那表示出呢这个九方面的美德其实是一个整体。那么我就问了，哦，嗯，其实，哎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多好多，好像有的词语差不多耶。那些意思哦。
嗯，
是啊，仁爱、恩慈、良善，就坦白说看了释经书以后还是觉得未必能把那个重点能抓住。
嗯，
就是觉得，
嗯，
那我看大吉已经早有准备了。
对，其实刚才提的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是中文版，我们是翻，我们看这个希腊文然后翻译的嘛。那所以如果看其他的翻译能够应该可以知道多一点的意思。比如说仁爱，
嗯，
另外的翻译就是可以说博爱和爱心。
嗯，
基本上就是就像第六节和十三节提到的，以表达信心和用彼此服侍的爱，是这样。那保罗他提出以爱彼此服侍，那我想就应该是仁爱的这个中心点。
嗯，
是这样。那刚才好像也听过，就是说良善跟仁爱，是良善还是恩慈比较，
就是好像仁爱、恩慈、良善这三个都是
好像很相
近，相
近，
很相近。对，如果看的话觉得很相近。其实呢，恩慈是爱的一个基本元素。
嗯，
那这里就是我们神怎么样以恩慈待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对待别人了。
嗯，
那但是这个恩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恩慈并不是说一味的啊，我不管他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一味的就是容忍他或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嗯，比如说神的恩慈啊，是他的宽容和这个忍恒忍，是以罪人的悔改为目标。
我能不能说恩慈是仁爱的其中一个表现？
嗯，对，一个基本元素。
因为仁爱呢，你可以有些时候你很严厉的对一个人，
对，
也是一种仁爱吧。
嗯，
但是有些时候也需要你不是严厉的那一部分，需要你很温柔啊，
对，
很可爱的对待
对
某一个人，也是爱的一种表现。
是是是。
嗯，所以仁爱应该说恩慈是仁爱的其中一种表现，这样说行吗？
对，恩慈呢是爱的积极的一面，主动向别人向善，使别人得到益处，就是不要自私了。
嗯，
但还有呢，如果看这个其他经文，比如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这个神的恩慈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恩慈跟他的严厉是相对的，两者是并肩在一起的。
嗯，
所以我们有恩慈，但是就是是在爱下面的。
嗯，
对。
我想问，喜乐和快乐有分别吗？
喜乐呢，不是人间的快乐。对保罗来说呢，喜乐跟信心、盼望和主自己有不可分的关系。对。
嗯，那 喜乐和快乐就是说有分别的。
对，因为喜乐呢，它是对生命一种坚定积极的态度。
嗯，
我想如果大家希望更加认识喜乐的话，应该看腓立比书。
哦，
你有没有再开一个查经班？
那天林为什么鼓励我们去看腓立比书？
因为其实如果说事实上我们一般觉得快乐都是我们能够有一些享受啊，一些非常安逸的生活。不过你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去写的，而且也在他自己本身已经是在监狱这样的苦难当中，另外他自身也可能受到其他人的一些攻击啊，或者一些就是反对他这样子。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来说是非常难去快乐的嘛。但是保罗他不只是自己喜乐，而且也劝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也要喜乐。所以这种喜乐是超越了客观的环境的。
对，
很好啊，天灵开始用已经解决的话。
说得好，说得好。
大家要考虑一下，磨合一下，越来越好。
那么我又想问了，这个信实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很诚实啊，我很守信用啊？
信实在原文它是做信心的，信实。所以这节经文它指的是一个信实的人在和别人交往上所显出的忠诚。信实跟可靠，他的服务是靠得住的，他的忠心是可以依赖的，他的话可以毫无保留的接纳。
嗯，
是。
那么他这种信实是因着
神有信实，所以呢，他传承了这样的一个特性。
嗯，
对。
我又想问了，其实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留意一下他们的顺序。
嗯，
你觉得他们之间有关系吗？其实这些美德。还是说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
都互相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仁爱跟这个恩慈，恩慈是爱的积极一面。其实这些我想他们都是爱神的爱下所产生的果子吧。
嗯，仁爱应该是，所以他也把它放在首位吧。仁爱就是神在十字架的爱为基础，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然后再有这个爱的基础就产生很多事情。
是，那有了博爱，有了爱就可以有喜乐。
嗯，
如果没了和平，没可能有喜乐。
嗯，
不忍耐，没可能有和平。如果呢，没有恩慈，也很难忍耐。
对，
等等，就是如此这样子。特别是温柔和节制。
对，
到底解释我们要来看一看温柔啊。
温柔，
什么是温柔？
温柔呢，不是它并不是这个没有生气、没有勇气、没有精力、活力那种负面含义。温柔呢，是可以。换句话来说是柔和，温柔是过分容易发怒和没有能力发怒的中庸之道。那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对人温和，对为他人着想。
嗯，我听过一个解释说温柔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完全是靠你自己的自然反应来反应外界的一些怎么说，就是比如人家
打你一拳，
冒犯你，或者是他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是骂你啊，还是攻击你啊，这样子，你不是靠着你的肉体立刻的给他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而是经过可能一段时间的训练，你会有一种选择的能力，知道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回应对方。
是，我的理解呢，温柔是跟谦卑有关的。
嗯，
对，
我也想到耶稣基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的理解就觉得那是一种谦卑。那种怎么是谦卑呢？怎么才是柔呀？我从形象来想啊，怎么是柔的，不是硬的，就是你这个人呢很开放的，你可以接纳别人一些观点，或者是别人一些做事的模式哈，当然有原则哈。你是开放的、软的，不是硬的。硬的嘛，如果一个人硬的，他就是不能改的，他有他自己不愿意接纳别的东西的。他是好像海绵一样，他可以接纳别人的东西。那为什么一个人能这样接纳，能这样开放对于别人的见解或者是别人的行为，是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谦卑的心，他不会觉得自己的东西永远是对的。我一向这样理解温柔。我刚才听大家讲的呢，我就觉得挺有趣的。
那你那个解释呢，也有释经家是这么解说的，就是他有能耐能够控制住自己人性化的反应。比方说当耶稣被伤害被钉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可以立刻降下火来烧死你们这群人，就却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要做到温柔， 真的要去节制自己想发出来的暴力。
对，
所以其实他这些果子是有关系，就是他这些表现是有关系，
是啊，都有关联。节制就是这个，要有自我节制了，
对，
自我控制、
嗯、是。而然后他最后一句说：“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哎，我们这样子看，当然没有律法禁止了。
嗯
啊，
因为前面那几个是好事情吗？
是啊，那为什么这里会这么讲啊？
因为呢，这个人如果是在圣灵，属于圣灵，靠着圣灵行事的话，靠着他领导，那就不需要律法的约束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些靠着圣灵的人，就会以爱彼此服侍嘛，就不用律法对他们说不可杀人，或者是说，具有那些恩慈的那些信徒，就主动向别人行善，使别人得益处。所以律法也就不需要律法说不可贪婪，因为你已经做到了。透过神的爱，透过神把这个圣灵的这个律法怎么说呢？因为神呢，他已经透过圣灵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对了，人也会呢追求德行的，像要做人要有爱心啊，做人要宽容等等。那如果达不到呢，就犯罪了。但是如果人顺从着圣灵的话呢，就不需要呢啊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而是他自自然然的就能够有爱生出来啊，有和平生出来，有信实生出来等等。好，我又想问一问啊，那在归纳式查经法里边，特别是议论式的查经呢，就很强调节和节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哦？那之前我们讨论的跟二十六节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六节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在上文方面，我们谈到了可以顺着圣灵行事，可以顺着情欲行事。当我们看完了以上的那些的主题以后，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
我觉得二十六节呢，就是可能是顺从这个肉体的作为，就是比较自我中心一点吧。以自我中心的心态，就会有贪图虚名了。
嗯，
你自我中心，所以才贪图虚名吗？
嗯，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些应该都是自我中心的这个自然的行为。那保罗就是提倡，就是不是提倡，他呼点，他就是说，要有这个圣灵，你在你的内心里面改变生命，透过这个所产生的伦理特性，就是说，靠着圣灵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对，靠着圣灵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很自然的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而。这些事情不光是在当时的教会里边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我们今天人际相处里边呢，也是需要特别留意。那最后呢，我们要问一个比较个人的应用的问题了。
嗯，
对于顺从圣灵或者是放纵自己了，
嗯
啊，你能说一个得胜的例子好不好？
最近我可以早一点回家，也可以早一点休息。其实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件事情，
很好。
可是呢，我的弟弟就会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玩电脑啊，所以他们就会很吵闹。那换了是以前呢，我一定会出去骂他们，不要吵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我就会，先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忍耐的心，不要发脾气，然后再出去很平静的跟他说。把声音关小一点，那然后他们也很好啊，他们也会照做，所以我也可以有个很好的休息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你不只是向神祷告说不要发脾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行动，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一味的容忍，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你有沟通，但是你是透过神祷告，靠着神的能力，就是以爱来沟通。
嗯，
真的这个爱心
的找一个出路哈，不光是人，要找一个出路，
是有个行动，而且这行动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是，
他们也非常配合，
对，
很好，很好，
当然啦，
可是你说的特别温柔，
是啊，
特别容易配合。
如果我是你弟弟，我就会觉得特别害怕。
嗯，
姐姐怎么这么温柔的声音？
对，他平常大打出手，这是怎么？开玩笑。
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胜过罪，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顺服圣灵每天的带领。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盼望呢你能够认识他，接受他，让他洗净你生命里边的罪，赐给你圣灵，让你生命有更新，盼望你能够早日经历他的爱。再会。
圣灵借你我自是人